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6年4月8号到4月14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神韵揭示神下市开创文明，感动日本精英。2026年4月3日，美国神韵新纪元艺术团在日本东京新宿文化中心举行了两场演出。神韵以至高的艺术及所诠释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深邃内涵，再次感动日本主流精英。他们赞叹神韵为拯救人心而来。公司高管赞叹，难以想象人类的身体竟然可以如此柔韧，舞蹈家无私忘我的协调令人佩服。知名公司原社长表示，以神作为主体构思演出的开篇与结尾精彩至极，并表示演出是在拯救人心。前驻外大使表示，观神韵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美好，遗憾这样的文化遭到现行体制的压制。
神韵林肯中心一天两场满场，精英赞顶尖水准。2026年4月4号，神韵纽约艺术团在纽约林肯中心大卫寇克剧院举行了两场演出，票房均满场。神韵艺术家再次以精湛绝伦的技艺为世界之都的观众带来神舞动之美，不仅西方精英沉浸在视听盛宴之中，海外华人也深受触动，为所呈现的共产主义之前中国传统文化之美感到震撼。企业家公司总裁 John Neese 和妻子演员 Kimberly Magnus 观看演出后赞叹，神韵是顶尖水准，神韵果真是神舞动之美。他们感谢神韵给世界带来美好的中国传统文化，并传递美好的信息。
讲真相中二三事，作者渺小。在日常讲真相中遇到各种各样的人，很多有缘的众生得救，也有很多人拒绝三退，拒绝听真相，失去了得救的机缘。对于失去得救机缘的人，我和同修都感到很惋惜，感叹的同时也有点难过。在这里想与同修们分享几个印象很深的例子。一，老人家突然大声说，我什么不懂。一天在一个大型商场讲真相，商场有很多供人休息的长椅子，其中一个长椅子上坐着一对老两口。同修 A 就上前搭话，老人家，看你们慈眉善目的，都是很善良的人吧。老两口没做声， A 继续讲着，你看现在社会上大官大贪，小官小贪，贪的都是我们老百姓的钱，还用假疫苗、假核酸来祸害我们，偷小孩、活摘器官，那就是在杀人、祸害老百姓、毁掉老百姓的家庭，这些坏事都是这些邪党人干的。老两口还是没吱声。 A 接着讲法轮功真相，法轮功教人做好人，自焚事件是假的，用这种肮脏的手段栽赃法轮功，练法轮功的人都是道德高尚的人，能得到神佛的护佑等等。讲着讲着，老人家突然大声说，我什么不懂，我什么不知道，我就是搞这个的。意思是他是搞教会工作的，在宗教里干了一辈子。接着马上向 A 同修发难，你知不知道有哪三教？因为老人家突然的大声喊叫，弄得 A 同修心里一紧，旁边的同修也是心里一惊，赶忙心里求师父加持 A 同修，接着赶紧发正念， 同时也担心 A 同修能不能很好的应对。这时 A 同修很快把心稳住，用轻柔的语气，用发自内心的善良的心，慢慢地说，老人家，你走的路比我吃的盐还多，是儒释道三教吧？然后又说道，你看中国有5000年的历史，是神传文化的民族，共产党才几十年呢，现在的坏事都是他们干的，因为他们手中有权力等等。老人家连连点头称是，后来讲话气氛就轻松起来了。 A 同修趁机就劝三退，老人家很爽快的就答应了，问他的老伴也很快的同意了三退。这是一个干了一辈子宗教工作人的觉醒，在明白真相后清醒地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两个生命得救了。二，眼前突然出现一个白色塑料饭盒，吓了一跳。2025年12月初，和同修约好了一起去商业街讲真相，因为时间还早，同修还没到，我就在一个商铺门口供人休息的长椅上坐了下来，旁边椅子上坐着一个老婆婆在吃盒饭，也没在意，头脑中想着昨天讲真相的事情，想记录下来，低头正在写字，眼前突然出现一个白色塑料饭盒，吓了一跳，原来是刚才旁边吃饭的老婆婆，全身脏兮兮的，头发凌乱，像是要饭的，她看我抬头在看她，就把白色塑料饭盒向我伸了一下。哦，要钱，那好吧，别人一般给1块钱，我给他2块钱吧。把钱放到饭盒里，老婆婆看着我手里其他的钱又说，我要大的。我心想，还要大钱，好吧，给你真相币吧。我一边找着真相币，一边问，老人家读过书没有啊？读了几年啊？他说2年级。戴过红领巾没有？戴了。我说，你从心里不要这个红领巾，把戴红领巾宣誓时发的毒誓抹掉，退出来行吗？老婆婆说行。她说话挺干净利落的，我给她起了个化名，指着5块钱真相币上的字说，回去好好看看这上边写的内容。她说行，讲完我就起身走了。这老婆婆听口音像是河南来的，远离家乡在外省乞讨，脑子想起了师父这方面的讲法，记不全内容，但是有大概印象。生命10000年的等待，就为了这一瞬间得救，也不知道与我是什么缘分，感恩师父将有缘的人引导到我这儿来。三，你说的话我感到好温暖，好温暖哦。过年之前展览馆在做年货促销活动，很多人在这里办年货，人来人往的，好不热闹。同修们在这里寻找有缘人讲真相救人，有听的，有应付的，有心不在焉的。 A 同修碰到一个看起来年龄很大的老婆婆，她说她已经90多岁了。 A 同修说，老人家活到90多岁是很不容易的了，慢慢给老人讲着真相，老人家一直在听着，静静地听着。同修最后告诉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得到神佛的护佑，把你年轻时加入的党团队组织从心里退出来。突然老婆婆非常激动地说，我是党员，同意退出，并且说，我的语言不多，你说的话我感到好温暖，好温暖哦，并且拉着 A 同修的手不放，一直拉着手，激动的心情不知道用什么语言表达。这是一个老人发自内心的呼唤，活到90多岁，等待了90多年，当然也许是更长时间的等待，更久远历史的等待，终于等到这一天了。老人生命明白的那一面，能不激动吗？在不断讲真相的过程中，过去的很多都已经忘了，但是很特殊的，印象很深的，就当时或过后很快就记录下来了。以上3个例子都是印象很深的， 写出来与同修们互相交流共勉，希望大家共同精进，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感恩师尊的慈悲与苦度，弟子叩拜师尊。
七旬老太搞个小幽默，五人得救。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我家附近有个农贸大市场，南北走向的马路两边是商家，马路中间是活动房，经营各种早点和小吃。有一天，我和同修蒋真相路过那里，南面尽头的那家正打烊。上午的阳光很足，把他家南面的两扇玻璃拉门照得就像两面镜子。我经过的时候就随意地左右照了照，不曾想这一动作被门里面的老板看到了。老板是个40多岁的男人，很爽朗，他笑着拉开门就来了一嗓子：“呀，姨呀，照镜子呀。”他边说边从门里挤了出来，又随手把那扇门拉上了，又说这回面积大了，好好照。我呢也没客气，就顺势左右摆了两个时装模特的姿势，这下逗得他哈哈大笑，身边的同修也忍不住地笑了起来，我也忍住笑，回手就拉开那扇门进屋里去了。这老板就在外面喊：“姨，咋进屋了？不照了？”我趁势招手叫他：“你也进来。”他和同修都进来了。我说：“开玩笑归开玩笑，但保命比开玩笑更重要。”我告诉他：“我和同修都是大法弟子，今天以这种方式见面，也是我们的缘分。”我边说边从兜子里拿出大册子给他们看。厅里还有两个男服务员，我边翻边给他讲起了真相。这时同修也直奔后厨和厨师老板娘讲去了，因有那个搞笑的开头拉近了我们的距离，气氛很轻松和谐，也消除了他们的戒备心。不到20分钟，他们明白了真相，愉快地退出了邪恶的党团队组织。那个老板兴奋得满脸通红，一再地谢我们。我们说，要谢就谢师父吧，这是师父在救世人。临出门时，他还说：“两个姨，欢迎你们再来，和你们在一起很开心。”
放下观念，再次给众生得救的机缘。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凤真。我今年已82岁了，在大法修炼中，在慈悲伟大的师父呵护下，风风雨雨走过了28年，尤其在救人讲真相中感触颇多。有时有观念障碍，或许就错过了有缘人，有时扭转观念，众生就有得救的机会。记得一次在街上，我与同修结伴讲真相劝三退，又遇到曾在一个单位一起工作的党委书记，他看到我没说什么，只是以笑容与我打招呼。同修提示我这是个有缘人，让我去给他三退。我当时有些畏难情绪，心想我都给他讲过多少次了，他都不退，有些打怵。虽然有观念障碍着，但是我还是不厌其烦地又跟他讲，没想到这次他却很快地同意退出邪党组织了，我想这也是机缘到了。还有一次，一位同事以前也曾经多次给他讲过，他却不表态。一次我们又在街上相遇， 他见到我就热情地主动打招呼说，我想要跟你说点事儿，见到你怎么又忘了是啥事呢？然后我就又跟他讲退党的事，这一次他很快地答应，同意退出了，然后他笑呵呵地走了。其实这是师父给每一个人得救的机会，众生能得救是我最大的快乐。
记一次清理邪恶宣传栏的修炼体会，作者梅花。大约在两年前，有一天上午，我在街上碰到一个同修，他说他在讲真相的路上看见在很偏远的一个汽车站点后面的一个宣传栏上写有迫害法轮功的内容。他说他想明天去清理那个邪恶的宣传栏，但是感觉心放不下，真相也讲不下去了，就想往回走，回家去发正念清理迫害大法的邪恶。在回家的路上，他碰到了我。我听同修讲完这件事情，头脑里什么也没想，就说我们现在就去那个站点清理邪恶的宣传栏。他说我也正想着找一个同修明天一起去清理呢。他还问我家里有没有不穿的衣服，清理邪恶宣传栏时换上，要注意安全。我说有。我就和同修去我家车库拿了两件已经不穿的衣服。他说清理邪恶宣传栏时得用小刀清理。我就和同修快步地走到商业城，在楼上的一家日杂店买了一把很锋利的小刀。买完后，同修把小刀装在包里。我和同修从商城走到汽车站点，坐上公交车去那个站点清理迫害法轮功的宣传栏。因为是白天，马路上间隔不远就有一个摄像头。同修说我在那个站点的前一站下车，注意安全。我和同修下了车，找个地方换上衣服。换完衣服后，同修说打车去那个站点，注意安全。同修讲真相，经常路过这个站点，对这的地形已经看清楚了。我就和同修坐上出租车，在那个汽车站点旁边的小路上，往里走了不远，下了出租车。我们顺着这条小路绕道，从后面到了离那个汽车站点很近的地方。我和同修观察站点周围的环境，看到没有过往的车辆和行人时，我就和同修快步走到这个宣传栏面前。我看到宣传栏的整个版面上都是用纸张写的迫害法轮功的内容。我站在宣传栏前，又往前走了几步，走到马路边上，往马路上左右张望，看有没有过往的行人和车辆。但往马路右边看时，看见不远处有一个摄像头能照到这里，但是被茂密的大树挡着，从树的缝隙里能看见这个摄像头。我也没有动心，就对同修说开始清理吧。同修开始用小刀在宣传栏最上边用力刮开写有迫害法轮功内容的醒目字头的纸张，我帮着用力往下撕纸张。我们在清理的过程中，时有车辆经过，马路对面是学校，有清洁工在学校门口打扫卫生，离我们很近，能看到我们所在的地方。我一点也没有害怕，就正念正行。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其实如果你们念很正，走在街上，生活在你的城市里，周围一切的环境都会被清理，你的存在就是在起着救度众生的作用。同修清理完迫害法轮功内容的醒目字头的纸张时，可能心里害怕，就和我说下面迫害法轮功的内容不想再清理了，就想往回走。我想迫害法轮功的字头没有了，迫害法轮功的内容还在，众生看了还是会联想到无灭大法的内容，使众生受到危害，不能得救。师父在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所以这个慈悲一出来啊，它的力量无比，什么不好的因素都能解体，慈悲越大，那个力量就越大。
我就和同修说，下面的迫害法轮功的内容也要一起清理。我就借过小刀，开始用力划开下面的迫害法轮功内容的纸张，同修就配合，用力地往下撕纸张，撕下的纸张也很大。全部清理干净后，我们就抱着这些迫害法轮功内容的纸张，平稳地顺着小路往回走。同修说，想把迫害法轮功内容的纸张拿回家去处理。我看见小路左边有两排要动迁的平房，里面都是空着没人住的。我就和同修说，把这些迫害法轮功内容的纸张用刀划碎，埋在这的平房里。同修点头同意了。我就和同修进到一个很破旧的平房里，里面很乱，地上有很多砖头瓦块。我蹲在地上，用手拽着写有迫害法轮功内容的纸张两头，同修用刀从纸张的中间，从上到下划成一条条的。纸张很不好划，在用小刀划开的过程中，同修的手被小刀伤到出血了，血直往下滴，同修也不去管，坚持着把迫害法轮功内容的纸张一直划碎为止。然后同修动作很快地把这些迫害大法内容的纸张埋在一个很低洼的地方，用砖头石块埋上。埋好后，迫害法轮功内容的纸张一点也看不出来了。我想这个地方没人来，这些迫害法轮功内容的纸张会烂在这里，不会危害众生了。即使动迁了，这些平房直接就被铲车推倒了。然后我就和同修走出这个平房，顺着小路绕道走回马路上。师父在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说，大法弟子的正念足，你在世上的存在就在起着正面的作用。我走在马路上，感到自己的心态很平和，有一种很纯净美好的感觉。我想顺利做完了这件事情，还不想回家，很想再讲真相救人。这时同修说，我们回家啊。我说，我们顺着这条路走，讲完真相再回家。同修同意了。我们走到一个小区外边的时候，路上有很多人，同修就上去给一对夫妻讲真相，一边走一边讲，讲了很长时间。同修讲了很多大法真相，这对夫妻听明白了真相，三退了，丈夫还想学大法呢。我们又走到一个公园门口，公园里面很大，树木葱葱，空气清新，有众生在里面散步。我说，进去讲真相啊。同修说，怕被举报不好出来。我就正念地说，不用怕。我们就进到公园里面去讲真相了。同修进去也不害怕了。我们走路迎面碰到一个40多岁的妇女，同修和她讲了真相，她已经退过了。我们继续在公园里走，在一条小路上看见一个50多岁的男士在散步，同修就和这位男士讲真相。同修一边走一边和这位众生讲着真相，我在旁边发正念。走到公园门口的时候，有保安在门口执勤，我们从保安身边经过时，同修也没停下讲真相。我们从公园门口走了出来，我和同修就回家了。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讲，做好你们要做的，机缘难得啊，珍惜这一切吧，不会再有第二次了。感恩师父加持我们，救度众生。我们今后要努力做好三件事，跟师父回家。以上是自己修炼的一点体会，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正。
修炼感悟背法，作者大法弟子。还记得许多年前，大法还没有遭受中共迫害的时候，我带了一本师尊在国外的讲法到单位去看，同事看到了对我说， 这些书应该是要背下来的吧。我一时语塞，心想，一本书都背下来，太难了。我后来了解到，即使在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中，学子们在学习道德规范和儒家经典的时候，都是要把儒家经典书籍全部背诵下来的。过去私塾的学习就是以背书为主，为什么呢？就是要让那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忠孝廉耻勇、诚悌勤雅恒等等优秀的传统思想，通过背诵的方式融入学子们的生命里。而师尊传给我们的更是造就宇宙的法，是上天的阶梯，是指导我们成神的宝书，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背下来，不融入自己的生命里呢？后来大法遭受中共迫害，我曾断断续续地背过转法轮，又几度放弃。前几年，我终于下定决心把这本宝书背下来，最终用了7个月的时间背完，第二遍背完全书用了4个月，第三遍背的时候用了2个多月的时间。现在学法就是背书，但还不能脱本，就是读一个自然段，然后再背。在背法的过程中，我深深体会到，背法和通读法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因为要背下来，所以注意力相对会非常的集中，思想更容易静下来，甚至定下来，不会像通读时那样容易思想溜号，有口无心。因为要背下来，所以每一个句子都要反复的读和记，在读和记的过程中，就能领悟到大法背后自己所在层次能够理解的内涵。其实背法最重要的就是背第一遍的过程，背第一遍的时候能够坚持背到最后，那背第二遍、第三遍就会很顺利，而且背的会越来越快。因为考虑到背法进度和不打击自己的积极性，我采用的方法是一个自然段一个自然段的背，一个自然段背的一字不错了，就放下不管，开始背下一个自然段，直到最后。老年同修或者记忆力不好的同修可以考虑一个句子一个句子的背，就是以句号为单位的背，背熟了一整句再背下一整句。再困难的话，就以逗号为单位，一小句一小句的背也是可以的。最主要的就是集中注意力，把法记在心里，融到自己的生命里。师尊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在背法的过程中，我感到所有的执着似乎都在慢慢的变淡，是不知不觉的，不是某一种执着突然就没有了，而是所有的执着都在变淡，很多东西好像是可有可无了，心也越发的沉静沉定下来了。师尊在《法轮大法义解》中说，现在长春能有上万人在背书，他们现在学法形成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坐在那儿开始学，不用书，他从头开始背书，停下，另一个接着背，一点都不会差的。一个字不错的接着背，然后你背一段他背一段，这样接着背。现在离师尊讲这段法已经过去30多年了，如果我们能够早点听师尊的话，早一点背法，在法中提高自己，在这么多年的正法修炼中，也许会少很多损失，多更多的收获。
Thank you. 和有病业假象的同修交流。我们有的同修可能处在病业假象中，很长时间总过不去，可是不知道在哪里开始。下面是我在这方面的一点体会，写出来和同修交流。首先，我们都知道同修出现病业假象，是因为自己有执着心被旧势力利用迫害。师尊在《转法轮》第七讲中讲过，造成他有病和所有不幸的根本原因是业力，那个黑色物质业力场，它是属于阴性的东西，属于不好的东西，而那些不好的灵体也是阴性的东西，都是属于黑的，所以它能够上得来，这个环境适合于它，它是导致人有病的根本原因，这是最主要的一种病的来源。出自《转法轮》，从师尊这段法中我悟到，出现病业假象的同修在另外空间有一个灵体，正是因为自己的执着心不去，给这个灵体提供了环境。要想让这个灵体消失，就得把这些执着心去掉。首先应该站在正实法救度众生的基点上，从根本上解体旧势力利用自己的没有去的执着心毁掉众生的因素。自己有漏，在法中归正，不需要旧势力插手。其次，仔细的找找和自己接触的一切人和事，看看所接触的人中，自己对谁有不善的心、怨恨心、妒忌心、显示心、争斗心等等，就像过电影一样，一个人一个人的排查，一件事一件事的找，看看哪件事的出发点是为私为我的，找出这颗执着心，去掉它，从而修出慈悲心。我们只有把这些漏洞全部堵上，病业假象才会彻底的根除。
对迫害的几点感悟，作者清风。看了明慧网4月10日关于加州监狱对大法弟子系统迫害的报道，结合自己被多年非法关押的经历，我有一些感悟写出来和大家探讨，主要有以下几点。一，造成被残酷迫害的根本原因还是业力，否则旧势力也不敢这么干。他们在历史上安排了大法弟子造业，最终的目的就是在这个时候发挥作用。而如果我们本身承认这个安排，就是在走旧势力安排的路，师父和护法神就无法管。我自己对此深有体会，我入狱后很长一段时间把自己放在了被迫害的位置，认为自己有业要消，用肉身去抗，结果可想而知。二，邪恶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已经系统化、程序化，形成了一套机制，无论在不在监狱都是一样，而这个机制的形成不是一天两天的，我们没有把自己当大法弟子，无形中就是在给这套机制输送能量，不断地加强它、完善它，它形成并加强后会继续迫害其他的同修。三，每个人的承受力都不一样，但都是有限的，这一点旧势力看得很清楚，他们的安排100%是超出我们的承受力的。如果我们能把自己当大法弟子，发出强大的正念去销毁恶人背后的邪恶因素，我们的业力师父就会再帮我们去销，没有了业力，邪恶就没有了借口，加上他们本身也被大量销毁，那么表面的迫害就进行不下去。无论新宇宙还是旧宇宙欠业要还，都是天经地义的。正法修炼的基点是为众生的，所以师父可以把业消到我们能承受的范围之内。四，能够这样做的人多了，迫害的机制就会变得越来越弱。五，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把自己当作大法弟子而不是被迫害的常人，这一念真的是要长期修炼所加强的正念支撑的。说到底，这还是一个信师信法的问题，信到什么程度，师父就能帮到什么程度。
去掉对物质的执着，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早上做饭时，不小心锅盖滑动，碰掉了案台边上放着的芝麻油瓶。玻璃油瓶啪一声掉落在地上碎了，刚买的整瓶麻油洒了一地。这是两个月内摔坏的第二瓶麻油。上次是芝麻油瓶放在冰箱门的内壁槽内，因为没有放好，我一开冰箱，油瓶掉落在地上碎了，也是还没用的整瓶麻油，这叫我很是心疼。上次油瓶碎了我没在意，这次又是油瓶碎了，我警觉了。同样的事发生两次，绝非偶然，这是叫我悟什么呢？我思忖着，我好长时间了，修炼状态一直不太好。前些日子下决心静心背法，想彻底调整自己，因为这么多年来的修炼本末倒置，干事大于学法修心，所以修炼基础打得不好。上个月静心背法，刚觉得要进入佳境，母亲要我回家去看90多岁的老姨，看到垂暮之年的老姨老态龙钟，身体不是太好，又被亲情牵动，学法也静不下来了，干扰很大，是叫我去亲情执着吗？我思索着。另外对新闻还是很执着，盼中共早日解体，安逸心也很重，怨恨心也没有去干净，名利心还有其他执着，都不知是哪个执着造成的了。旁观者清，我就跟孩子聊这事，询问他，孩子说，这是去你的物质心，你的物质心太重了，你看看咱家的东西多满，净是破烂，用不着的你也留着，什么也舍不得扔。孩子说的是事实，父母双方家族都曾是甲富一方的大户人家，共产邪灵占领中国后，剥夺了他们所有的土地财产，特别是母亲，全家被赶在牲口棚里过活，害得童年的母亲和姨姨跟着姥姥吃糠咽菜，受尽欺侮，日子苦不堪言。由于幼年的苦难阴影，所以母亲长大后过日子非常节俭，父亲也是如此，对东西很是爱惜，东西坏了，衣服破了，先去修补，不让扔。后来我们生活条件很好了，他们还是那样的习惯。父母亲虽然极其节俭，但只是对我们和他们自己。他们非常善良，对有困难的亲戚、朋友，甚至陌生人，都极其大方。谁有难都帮，攒下的钱送，借出去好多。这些年来，借送出去的钱已有几十万元了，大多都没有还。他们也不在意，还照样往外借，也许是在偿还前世的业债吧。所以我们姐弟几个也从小就养成了这种勤俭又善良的品德。过去用不着的东西，穿不着的衣服都送给了农村老家人。现在乡下的生活好了，也不要我们的旧东西了。前些年居委会还组织给灾区捐衣物，现在也没人再做这些善事了。虽然旧东西过去也送给农村同修不少，但每年都有替换下来的东西不合体的衣物。现在农村同修的生活也不错了，没人可送了，我就送给保洁工一些。我这个惜物都成了执着了，东西送人可以，但不可以扔，对什么东西都很爱惜。母亲那旧楼改造，家具、家电，母亲都舍不得处理，说自己还要用，就随她都搬到我这儿来了，弄得我三间大屋子塞得满满的，真是物满为患。新楼盖好后，弟弟却不要旧东西，买了全套新家电、家具。这样一来，母亲的旧东西在我这儿就成了鸡肋。孩子数次要让收旧家电的弄走，当废品处理，我和母亲都不同意。这次油瓶摔碎，也许是要去我惜物的心吧。 别人穿衣服是有新不穿旧，我买了新衣服总是要先放一段时间，等旧的不好了再穿新的。而我年轻时对漂亮的衣服非常执着，几乎年年都买好几身，用东西也是这样。这时好多新东西都放过时了，衣服也放瘦小了。对此孩子说过我多次，我也没改。现在想来还真是太执着了。师父在法中讲过，你要脱生成一个石头，万年不出。那个石头不粉碎了，不风化了，你是永远出不来。摘录自《转法轮》。万物有灵，任何东西当造就它的时候，就有一个生命注入了。这个东西不坏，那个生命就不能解脱转生。节俭惜物固然是好品德，但什么事做过了就不好了，影响生命正常轮回转生可不行。任何执着都得去。也许是师父借油瓶事件点化我，真该顺其自然，去掉过分惜物的这个心了。
鱿鱼的倾诉，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哥哥在直播间买了很多新鲜鱿鱼，准备露营烧烤吃，因为太多怕浪费，就答应送我几条。回家打开真空密封袋，一股怨气与腥臭扑面而来，一个身影被释放出来。你看我的脖子还带着鲜血，是你哥哥拍了键盘，我们被活活打包密封而死，死得好冤。我说，你是这条鱿鱼的灵魂被释放出来在跟我说话吗？别人订货也是这个结局。鱿鱼说，那能一样吗？你们是看了天书的主佛弟子，不能这样对待我们。你哥哥不仅退党了，他还偷看了天书转法轮，那一刻没人把他当普通人，他身后有大法师父保护，大法师父不让杀生，他拍案就把我们给结束了。我赶紧说，对不起，你们也不要有怨气，我会跟他交流此事的。你看这样行吗？我们会好好修炼，修成了跟师尊回家，你们可以到我们的世界当众生，我们善解吧。没想到由于转忧为喜，高兴地说，那太好了，修炼人说话是算数的，你们是修炼真善忍的。顷刻间手中的由于腥臭全无，怨气散了。我赶紧放下手中的鱿鱼，找到哥哥，把鱿鱼的倾诉给大哥说了一遍。大哥又惊又喜，惊的是鱿鱼也有灵魂，会说话，喜的是他偷看经书，大法师父管他了，还保护着他，自己有师父了。法轮大法是正法，法轮大法是佛法。哥哥表示再也不杀生了，感叹万物皆有灵，回家好好修炼，善解鱿鱼的倾诉，跟师尊回家。
天目所见让我惊醒，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2026年2月28日，因有事在弟弟家住，怕打扰别人休息，我就提前练功。清晨1点半开始练功，到4点半练完功，看天没亮，准备接着睡觉。这时眼前却出现了神韵演出中师尊带领我们的飞天景象，只是没有那么光亮。我看见绿绿的草地上繁华似锦，同修们穿着五颜六色的衣服，一波一波的，就像神韵演出中那样姿势，那样的角度，那个方向，飞向碧蓝碧蓝的天空。我的眼前一波同修飞起，向右边看，一波同修又飞起，再往右看，又一波同修飞起。 往左看，看到我自己站在那里看别人飞。那天中午发正念时，又看到了里面是黑白太极的法轮，在飞快的左一圈右一圈的旋转，大约30秒。看到同修们飞，自己没飞，很懊丧，有一种失落感。自己知道在这修炼关键时刻，师尊让我看到这些，是在点化自己修炼出了问题。和同修交流后，找出在修炼中在这几方面出现问题。第一，修行方面，没有做到时时刻刻保持祥和慈悲的心态，遇事脱离大法真善忍，用常人方法解决问题。一，以长辈自居训斥晚辈，以至于侄女现在还记恨我。二，一位同修做事出发点是为我好，把事情做反了，伤害到我，我没有做到当面把问题解释清楚，我采取了不理他，直到现在。三，有色欲心，喜欢美的、帅的、漂亮的等等，有背后议论同修的事等，还有在手机上赚钱。四，信师信法不坚定，没练功前从头到脚都有病，脑神经疼，眼睛飞蚊症、咽炎、肩周炎、心律不齐、肋间神经痛、腰椎盘突出、痔疮、左膝韧带拉伤后变滑膜炎、右脚大拇指骨头坏死、不能上班了，写了病休申请。到1995年我遇到了法轮大法，练功不到3个月病全好了，无病一身轻。练功30年连感冒都没得过，因此我总说按真善忍练法轮功能治病，不得病在我身上已得到验证，就差最后修成神仙飞升了。这句话看起来平常，实际上是信师信法不坚定，我自己并没察觉到，师尊点化我，鼓励我，让我看到飞升的景象。第二，在做三件事方面，从2025年9月30日到2026年2月26日，5个月之中，三位至亲相继去世，在护理母亲和处理去世人的那些事时，占用了做三件事的时间。一，学法练功。学法时间少，做不到每天学一讲，做不到天天练功。二，发正念。只能保持0点发正念，其余3次正念，有时在0点补上，有时补不上。三，讲真相救人，由原来平均每天约10人，下降到平均每天约3人。现在三件事已经恢复正常，修心方面的事依然存在。师尊点化，才找出这些不足。必须尽快处理和改正那些不好的事情，归正修炼路，不然真来不及了。何时？谢谢师尊。
以后千年只为圣缘，作者永不放弃。十几年的一天，清晨6点10分，我发完正念，突然觉得特别困，于是我睡了一个回笼觉。当我睡醒一看闹钟，正好睡过去30分，而这30分钟竟然与孩子做了同样的梦。这个梦对我影响太大了，让我更加珍惜大法。同修啊，在我们这个空间得法好像很容易，可是在另外空间太难太难了，一定要好好珍惜。当我不精进时，头脑中就会出现这个画面，白发苍苍的老人得不到法时，跪在地上，满头白发散下来，肩膀抽抽搭搭的抖，绝望的哭声撕心裂肺。也是从这天，我就开始了抄法之路，至现在共抄写了29本。梦中，我牵着孩子， 在雾蒙蒙里瞎走了不知道多久，四周全是化不开的雾气，脚下的路踩上去也虚虚实实的。孩子走不动了，拉着我的衣角小声嘟囔，嗓子干得都快冒烟了。我俩循着一丢丢若有若无的烟火气，总算在前面瞅着一间不起眼的小卖部。我推开门进去，昏黄的灯光软乎乎地洒下来，货架上的东西都蒙着一层薄灰，却摆得整整齐齐。我掏出钱给孩子买瓶水解渴，柜台后的店主拿着我递过去的10元真相币仔细看着，那上面印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字样。他猛地抬头瞅着我和孩子，原本浑浊的眼睛刷的一下睁大，脸上那副平淡的表情瞬间炸了，全是惊喜。你们可算来了，我们在这儿等了好久啊，稍等会儿。我一脸惊奇，但还是等待着。不长时间，天上突然响起一阵清透的天音，空灵又大气，缠在我和孩子身边，跟欢迎似的。一位须发雪白、衣袍飘飘的老人和侍卫走了过来。老人身形挺得笔直，眼睛亮得吓人，满是盼了一辈子的劲儿，缓缓开口，声音里的激动都压不住。我可算等到你们了，我想看看天书。我愣了一下，突然想起随身带的那本转法轮，轻声问，您看是不是这本？说着，我从包里小心翼翼掏出，双手端着递了过去。老人眼睛刷得亮了，眼里蹦出的光，那是盼了许久许久，终于要得偿所愿的狂喜。他抖着苍老的手，小心翼翼接过去，指尖轻轻摸着封皮，温柔的不行，跟对待稀世珍宝似的，生怕稍一用力，这盼头就碎了。他深吸一口气，慢慢掀开书页，可目光刚落到纸上，整个人瞬间僵住，脸上的狂喜一下子冻住了，换成了满脸的不敢置信，眼神都直了。那书页白白净净的，跟镜子似的，连个墨点都没有，一个字都没有，空落落的。时间仿佛在这一秒停住了，只剩下死一般的安静。老人傻愣愣地捧着空白的书卷，眼睛死死盯着那没字的纸，身子控制不住的直抖，嘴角也不停抽搐，喉咙里发出压抑的碎碎的呜咽声。下一秒，他再也扛不住心里的绝望和难过，攒了许久许久的情绪一下子崩了，他放声大哭起来。那哭声听得我心里发揪，又哑又苍凉，像是要把这许久的孤独、许久的期待、许久的死守全哭出来似的，在空荡荡的空间里飘着。我在这儿等了1000年了，整整1000年啊。他一边哭一边念叨，声音里全是不甘和心碎。我天天盼，夜夜守，熬了多少个春夏秋冬，总算把你们等来了，可到最后啥都没有，啥都没有啊。哭到最后，老人腿一软，再也撑不住了，抱着那本转法轮重重跪在了冰凉的地上。他背弯得像个虾米，满头白发散下来，肩膀抽抽搭搭的抖，绝望的哭声撕心裂肺，千年的执念在这一刻彻底碎了，只剩下说不尽的落寞和难过。我忍不住转过头，眼睛里也泛起了泪光。我看着老人这副肝肠寸断的样子，心里也不好受，赶紧往前挪了半步，轻声安慰，您别太伤心了，这本书的内容我大概还记得一些，就是一时之间没能全想起来。这话跟破晓的光似的，一下子戳破了老人心里的绝望。他猛地停住哭声，踉跄着从地上爬起来，一双布满血丝的眼睛突然亮得跟星星似的，死死盯着我，浑身因为太开心而直抖，语气里满是不敢相信的急切。你说啥？你还能慢慢想起天书的内容， 是真的吗？看到我肯定的点头，老人再也压不住心里的狂喜，对着天长长舒了一口气，千年来的愁云一下子全散了。这时候，他身上的气场也变了，那股藏着的尊贵和威严彻底露了出来，刚才的沧桑和难过全没了。原来，这看起来普通的老人竟是这儿的王，为了等天书的传人，他硬生生守了一千年，从没离开过。太好了，真是天不负我啊！他激动的声音都发颤，看我和孩子的眼神满是感激和珍视，立马转过身吩咐，语气里的威严一点都不含糊，赶紧去安排最雅致最气派的清殿，再把咱们这儿最好吃的最甜的灵液全端上来，半点儿都不能怠慢。侍卫赶紧弯腰敬下，脚步匆匆地去安排了。没一会儿，竟然慢慢浮现出一座流光溢彩的琼楼玉宇，云雾绕着，仙气飘飘的，处处都透着气派和庄严。几个穿着素雅仙衣的侍者恭敬地走过来，低着头引路，态度恭恭敬敬的，半点不敢马虎。他小心翼翼地把那本无字天书收起来，一路亲自领着我和孩子往那座华丽的殿宇走，眼里满是失而复得的欢喜，还有对千年期盼终于有了转机的期待。周遭的雾气好像也因为他的开心变得温柔起来。从那以后，我和孩子就住在了殿宇里，每天我一边静下心来回忆，一边趴在桌子上默写。我十分后悔没有把转法轮背熟，虽然背过，但并不完整，九讲六十个小节，生怕写错，常常要想半天才能记起，再一笔一画认真写下来。孩子一直陪在我身边，一起梳理记忆，整理稿子，陪着我熬过了无数个挑灯默写的夜晚。我知道这份记忆里藏着老人千年的等待，也关系着这儿的命运。凭着一股韧劲，我日复一日地守着。春去秋来，寒来暑往，一晃整整30年就过去了，12本转法轮手抄本。这一天，我看着桌子上堆得整整齐齐、写满文字的书卷，那是我和孩子30年的心血，终于完整写好了。我轻轻合上最后一卷，跟身边孩子对视一笑，眼里满是经过岁月沉淀的平静和释然。我俩捧着12本转法轮手抄本，慢慢走到殿外，又见到了那位等了许久的王。30年的时间，老人还是须发雪白，可眼里的期待半点没减，反而更浓了。当我把沉甸甸的书卷郑重递到他手里时，老人双手发抖，慢慢接过来，指尖摸着那密密麻麻的文字，眼泪一下子就湿了眼眶。这一次，书卷上的字再也不是空荡荡的一片，他苦等千年的心愿终于在这一天圆满实现了。突然我醒了，一看闹钟，正好睡过去半个小时，我推了推睡在身边的孩子，要起床了。孩子懒懒地依在我身边说，妈妈，我好累，你让我写了好久的字。我一惊问道，怎么回事，你说说。结果他与我做的梦竟然大同小异。
真性真灵，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心清。修炼后，我一直很喜欢看正见网的万物皆有灵这个栏目，总觉得同修写的那些故事既有趣又神奇。可是因为自己受无神论毒害太深，
对这些故事总是半信半疑。可能师父为了增强我修炼的信心，今年过年前让我也经历了一件神奇的事情，现写出来与同修分享。要过年了，街面上年货也多了，金桔、鲜花、水果、红包、灯笼、对联，琳琅满目，真是喜气洋洋，热闹非凡。大姐，买盆金桔过年吧。小区门口的老板热情地招呼我，我顺口就说，哎呀，离过年还有半个月呢，我不会打理，就怕金桔会掉叶子，摆不到正月十五哦。因为去年的金桔很快就落叶掉果了。不会的，我的这批金桔很壮实的。经不住老板的推销，又想着广东这地方买金桔过年图个大吉大利，于是就挑了一盆小金桔回家了。回到家后，我将金桔放在阳台上，看着枝叶茂盛、果实累累的金桔，禁不住心生欢喜。可是一周后，我发现它掉叶子了。再过两天，整颗金桔连叶带果都耷拉下来了，像快不行了的样子。我不禁着急了，心中有点埋怨那个老板夸海口，还怀疑都不知放了什么什么素去种植的。可后来又一想，修炼人遇到问题要向内找啊。于是我回想起买金桔时的心态，担心今年的金桔又会像去年一样。哦，这就是心不正了，没有给金桔加正能量。我想起正见网上同修的做法，于是先和他沟通，向他道歉，然后用小卡片写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挂在金桔的枝条上，相信他会好起来。三天后，我起床一看，啊，金桔的叶子及果实全部都精神起来了，又向上扬起来了。我内心非常激动，不禁感叹道，真的是只要真信就真灵啊。经过这件事情，使我再一次感受到修炼人的正念是多么的重要，信念的力量是多么强大啊。感恩慈悲伟大的师父，弟子真切体会到能成为一名大法徒是多么的幸福与荣耀。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